弟兄姐妹平安。记得我们上一次提到这个冲突的滑溜险坡吗？记得哈。这个容易滑落左边险坡的人呢，大多是充满惧怕的人。他们面对冲突的时候，他们就选择这个逃避式的反应啊，所以他们就假装和睦。他们很需要今天的这一节经文，就是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啊，这个是容易这个滑到这个左边险坡的人啊，充满了恐惧害怕的人，他们需要这段经文。而容易跌落这个右边险坡的人呢，大多就是心中呢充满了愤怒，充满了怨恨的情绪，所以他们就是选择呢攻击式的反应啊。那他们需要今天的另外一段经文啊，就是20节啊，人若说我爱神却恨自己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爱没有看见的神啊。这两种状况，不论是滑落左边的或滑落右边的呢，都会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活在相爱的关系里面。那今天我们要专注面对这个恐惧的问题，我们要学习在爱里面胜过惧怕。当我们可以胜过恐惧的时候，我们生命会有很大的突破，我们会觉得更加的平安、自由、更加的喜乐，那也会感觉生活是更加的轻省，会觉得自己是更有能力。那我们先一起祷告，也请同工帮我们把日光灯都打开，我这样太暗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也求圣灵动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让我们可以胜过我们内心的恐惧，让我们更多的察觉我们恐惧的根源，而且让我们在生命里面真正的得到释放。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要胜过恐惧的第一步呢，我们就要先明白恐惧的定义。好，恐惧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人受到敌基督思想的影响，所以被一个错误的，不光是一个，或者是许多，被这些错误的信念给欺骗，以至于就离开上帝的遮盖，然后就想要靠自己保护自己，可是又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所以呢，就产生一种很绝望的情绪。啊，这个是恐惧的定义。那我们就要来思想恐惧的成因，然后思想怎么样来胜过恐惧。这个人到底为什么会害怕，为什么会恐惧？其实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重复的那段经文，说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面未得 完全。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在爱里面惧怕没有空间，爱会把惧怕给驱逐掉。那反过来说呢，惧怕也会赶走爱，所以这两个，爱跟惧怕，这两个好像油跟水一样，就是互不相容的。大家吃过这个汤面有没有？汤面里面会有一些油，对不对？你要把那个水弄到油里面呢，这油弄到水里面没有办法，它就会分开来的。爱跟恐惧也是这样，互不相容。那人之所以会活在惧怕的里面，就是因为缺乏爱，就是没有活在完全的爱里面。所以经文说呢，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其实我们人类犯罪之前哦，我们在伊甸园里面，我们跟上帝是有很亲密的关系啊。亚当跟夏娃，他们跟上帝没有任何的隔绝，没有任何的隔阂啊。上帝就是爱，所以活在上帝的里面，活在跟上帝美好的关系里面呢，就是活在完全的爱里面，就没有惧怕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亚当夏娃他们没有惧怕，可是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啊，他们犯罪堕落之后，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害怕，就躲起来，对不对？那请问他们怕什么？他们怕刑罚，他们怕被处罚，他们觉得很羞愧，他们怕不被接纳，他们怕被拒绝，所以他们就把自己跟上帝隔绝起来，对吧？他们就害怕，就躲起来了。结果呢？结果就是更害怕，因为上帝就是爱，离开爱的源头，离开了上帝的爱、上帝的遮盖跟上帝的保护，那人就只好自己保护自己了。可是人因为没有 办法保护自己，人根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所以自然就感到害怕。所以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呢，恐惧的成因就是因为离开了爱的源头，就是上帝。所以如果你周报里面的那个我们的讲章的大纲，你可以把那个空格就填上。为什么我们会惧怕呢？那个恐惧的成因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离开了上帝，离开了这个爱的源头。我们离开了上帝，自然充满了惧怕。而问题现在就是，我们这些是活在创世纪第三章以后的人。什么叫活在创世纪第三章以后？第三章是什么事情？创世纪第三章就是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都是活在那个创世纪第三章之后的人啊。所以呢，我们的外在环境，我们的内在生命都缺乏了爱，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恐惧。所有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都告诉我们说，在缺乏爱的环境之下长大的孩子，内心就会充满各式各样的惧怕，就很容易活在谎言的里面，就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根据一项的调查显示，50%的青少年都想问他们的父母说，你还爱我吗？所以大家对爱是很没有把握的。美国另外一项调查显示，90%以上离家出走的少女跟父亲之间是很少有肢体的接触，70%以上未婚生子的少女是在缺乏父亲的环境里面，在父亲缺席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因为缺乏爱，所以就做出很多很多这个错误的决定。我曾经听过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哦，有一个小朋友，他在外面玩的时候呢，就捡到了一个针筒啊。然后呢，有针头，他就拿来玩玩玩呢，就不小心怎么样，就戳到他的眼球了。他把针头拔出来呢，回家以后不敢告诉他的父母。就隔天哦，他爸妈觉得奇怪，他的这个眼球看起来怪怪的，这个水晶体哦就很浑浊，赶快立刻带他到医院里面去看医生。就医生问他们说，怎么拖这么久才来看，已经超过了那个可以挽救的时机。最后怎么办？只好动手术把眼球摘除，换了一个这个异装上一个异眼。为什么这个孩子哦发生事故以后不敢告诉他的父母亲呢？因为他的父母平常对孩子是非常的严厉，这个动不动就打骂孩子的，所以呢孩子一犯错，当然就不敢告诉父母亲。结果发现呢，经过这个状况，孩子既然平白的就失去了一只眼睛。在充满了刑罚的环境下面长大的孩子，通常就是会这样，活在很多的谎言里面，因为害怕责罚，就不敢跟父母，也不敢跟其他的人说实话，就活在害怕的里面。这样子人，人际关系很辛苦，他们会因为害怕失败，在各样的方面就会变得很被动，就不敢负责任。所以我们当中做父母的，我们要从这个故事里面受到提醒，我们不要利用愤怒的情绪来制造孩子的恐惧，不要利用恐惧感使他们就范，否则他们会因为害怕父母亲的愤怒而表现出很乖巧的样子，可是内心其实是非常的破碎，他们是不愿意负责任。一个活在惧怕里面的人是不愿意负责任，而且也不敢负责任。记不记得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举过一个例子，说有一个主人给一个仆人1000两银子做买卖，可是这个仆人最后都把银子埋在地里藏起来。主人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你记得他怎么回答吗？他说，哎呀主人啊，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如果呢我这个拿去做生意赔本了之后呢，我担心被你处罚，所以我就把它埋在地里面，这个人因为害怕就不敢负责任，不愿意负责任。同样的，如果我们这些作为上帝儿女的人，如果我们也活在害怕的里面，我们就不敢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就要找很多的借口去逃避上帝的托付，我们就不敢负责任，以至于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才干、创意，就会受到压抑，就没有办法自由的发挥。某某弟兄，下个礼拜你来带我们唱诗敬拜，在小组里面好吗？哎呀，我不会，我语音不全。哎呀，某某姐妹，这个下个礼拜，这个来为我们预备一点茶点好不好？哎呀呀呀，我这个什么都不会做啊， 这个某某小组的组长，我们一起来做幸福小组。哎呀，不要不要，我们小组的这个什么才干都没有，什么都不会，就是我们常常会这样，什么都不敢，什么都不会啊，什么都害怕失败。这样子，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赐，就没有办法发挥了。所以，我们不光是父母，这个做老板的啊。做教会领袖的都一样，我们都要注意，我们不要用愤怒生气的方式来逼下属逼同工就范、用掌控用惧怕的方式让人家听话、这是最差最差的领导方式，看起来有效，其实呢完全无效，甚至会有反作用。缺乏爱的环境就是这样，会让我们活在这个恐惧当中，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会导致一种错误的一种行为的模式。然后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内在缺乏爱，我们的内在生命缺乏爱，这个内外夹攻啊，就使我们受到恐惧一个很强烈的捆绑，很难得到释放。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里面都有那种堕落的本性，又在成长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的惩罚，受到了很多的刑罚，有很多很多的恐惧啊、所以我们里面呢就要不断的自我保护、我里面有自私，我里面有自我中心，然后呢我不断为了自我保护就继续做出很多错误的决定。比拉多为什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自私自我中心，就是他要自保、他怕呢如果不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民众都反了啊、如果产生一些暴乱暴动的话，这个他担心他自己的乌纱帽不保、他担心呢他这个丢掉了罗马巡抚的官位、所以他就把耶稣钉十字架，然后呢下了这个判决，他还很虚假的去洗手表明无辜，对不对、说这个是你们逼我的哈，这个跟我无关哈，故弄姿态、其实洗手也不能够让他成为无辜了，对，因为那个就是他的权责范围，但他怎么样，他就不敢负责任，不愿意负责任，因为外在的环境，因为他内心的自私，缺乏了爱，使他没有办法做正确的决定。其实、我们说我们自己是受儒家影响、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地区，包含台湾、日本、韩国、中国大陆都一样、我们都有一种错误的文化，就是我们有一种很爱面子的文化、就很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所以我们就不容易真诚，我们很担心呢别人这样讲我们那样讲我们、那有时候呢就担心别人怎么讲，甚至我们自己就放弃了那个事情的一些原则或真理、这种敌基督的面子文化、就会影响我们，让我们不容易活在一个诚实的里面，所以人际关系不断的会有冲突、遇到问题，面对冲突呢也不敢去解决。最近这段期间，我跟几位国语堂的同工，我们就一起思考说，我们希望我们国语堂，我们希望我们Diamond Bar教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呢？大家得到了一个初步的共识，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很像家的教会，而且呢，这是一个充满恩典跟真理的家。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是这个样子的，像家一样，而且这个家是充满了恩典。也充满了真理，我们很希望说这样的环境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爱跟真理当中成长，而且可以在这个恩典跟自由当中茁壮起来。要成为一个像家的教会、除了就是大家要愿意为这个家牺牲奉献付出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要在恩典跟真理里面成长起来，要在爱里面，在自由里面茁壮起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有冲突一定要面对，要建立一个当面沟通的文化、当面沟通那个意思就是说不要背后私下议论，当面的沟通、但是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处境，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当面沟通的意思是当面沟通。你说牧师你在说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有一些冲突的事情，我们沟通，千万不要用社交媒体沟通，你不要用 WeChat、用 Line、用 WhatsApp 沟通，会出事的。有没有这种经验啊？有，对不对？因为这个很容易产生误会啊。这个 一句话的先后，你先看后看都搞不清楚。有的时候呢，你这个看到一句话，你要回的时候，别人已经回了一句话，你没注意，然后你回你那句话的，然后你再回你那句话，然后人家就觉得我已经讲了这句，你怎么还讲这个？就产生好多的误会哦。所以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情境里面，我们说沟通要当面沟通，意思就是要当面沟通，懂意思哈？OK， 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好，那当然我说我们要当面沟通，面对冲突要沟通，要去化解。那个意思不是说因为要当面沟通，所以爱讲什么讲什么，不是，而是说我们用合宜的态度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不要去逃避冲突，不要不敢面对差异，那更不要私下批评议论。我们要不害怕，要勇敢的，不害怕的来进行很坦诚、很谦和、很正面积极的一个沟通分享。好，那当然不害怕沟通也不代表要把所有的话都讲出来，有一些时候我们需要基于爱心的缘故就不讲，就包容，没有关系，过去了。但有一些时候是虽然感到害怕，但是还是要因为爱心的缘故要沟通出来，要分享出来。那个差别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以后有机会更深入的去思考啊，去想啊。简单的来说，其中一个原则是，有一个人得罪你，你发现你就过去了，里面也没有什么感觉哦，那就不用讲了。可是呢，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然后你里面的那个怒气慢慢你发现已经影响你跟他的沟通跟他的互动，跟他的关系，那你就要有智慧的去沟通，去面对那个状况。好，这其中一个原则，当然其他我们有机会再说。但是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可以坦诚谦和的分享的教会，像家一样，而且这个家是充满了恩典，也充满了真理，以至于大家在这个当中可以很自由的成长，很自由的茁壮，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挑战不容易的过程，那没有关系，我们就是一起来学习，会越来越好，生命会越来越成熟。很希望我们的教会就可以成为这样子充满恩典跟真理的家，希望这样的外在环境是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胜过恐惧。可是更根本的其实是要从我们内在的生命去着手，好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关于胜过恐惧的方法。要怎么样胜过恐惧呢？我们刚刚说恐惧的成因是因为缺乏爱，因为离开了上帝离开了这个爱的源头。那要胜过恐惧的方法，那当然就是怎么样，要开始来活在上帝无条件的爱里面。要胜过惧怕，就是要处理那个缺乏爱的问题。一个惧怕的人，不论是外在环境引起的，还是自己内在的罪性所引起的，都同样就是十分缺乏爱，活在自我中心的里面。这个是惧怕的原因。那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如何活在上帝无条件的爱里面呢？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这样子爱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那请问这样到底是怎样？到底怎么样让爱在我们里面完全？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在上帝无条件的爱里面呢？读圣经的有一个原则，当你看到这样，那你又不知道怎样，那怎么办？你就回到上面的经文看，在前面到底讲了什么，然后说这样我们在爱里面得以完全。好，前面讲了什么呢？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明白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好，约翰一书4:9-10，我们刚刚经文是从17节开始读嘛，如果你往前看，如果你有圣经翻开往前看，那边说呢，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如果我们可以明白这个呢，这样 爱就会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那我们就来明白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挽回祭的意思就是遮盖我们在上帝眼前的罪，借此呢就止息了神向我们所发的刑罚还有当中的一个怒气、啊、这个挽回祭这个字、哦在原文其实跟我们另外一个翻译很像，就叫做施恩座。你们知道什么是施恩座吗？就是那个约柜的那个盖子，好，那个盖子叫做施恩座。好，那这里把它翻成挽回祭，所以你也可以说神差了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施恩座。那施恩座是干嘛的？施恩座就是约柜的盖子 cover。 好，约柜里面有什么呢？约柜里面有这个十块法版，你们有没有认真听讲到？牧师，我们观察说，牧师只有两块啦。OK， 对，两块上面刻着十诫，对不对 ？OK， 约柜里面最主要就是那两块法版十诫。然后呢，我们违背了这个诫命，我们要受到上帝的刑罚，上帝按着这个律法审判我们，我们违背了这些律法，上帝刑罚的怒气临到我们。但是施恩座就是那个 cover， 把它盖住，把它盖住。所以耶稣呢，他怎么样？他来到世界上面，为我们的罪做了那个 cover， 让上帝的怒气，让上帝的刑罚不会临到我们。盖住了，耶稣其实是耶稣是为我们承担了，而且挽回祭哦，挽回祭不光是好像耶稣补赎了我们的罪过，而且还更进一步使我们跟神呢和好，跟神重修旧好。所以弟兄姐妹很重要很重要，因为耶稣的挽回祭，我们跟神开始了一段永远不会被罪还有惩罚所影响的关系。我们刚刚说创世纪第三章以前，亚当夏娃犯罪以前，跟神之间他就活在神的里面、啊、跟神没有任何的隔阂，所以他们也没有恐惧，也没有羞愧，也没有害怕。可是犯了罪以后呢，就开始落入惧怕里面，怕被刑罚，怕被审判，感到羞愧，遮掩，就躲起来，就疏离、啊、不光跟上帝疏离，跟彼此也疏离，跟自己也疏离。可是创世纪第三章以后，那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变成这样。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活在新约的里面，幕后的亚当已经来了，耶稣是幕后的亚当，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已经 cover 我们的罪， cover 上帝对我们的刑罚审判跟怒气。所以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其实是已经恢复到那个创世纪第三章以前了、啊，我们神看我们呢、啊，就像他看耶稣基督一样的美好。所以现在神跟我们的互动呢，不再是这个有罪所以要惩罚我们的这种互动模式里面。现在神跟我们的关系是耶稣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已经 cover 了。所以我们现在因为耶稣的挽回祭，我们现在跟神哦就开始了一段永远不会再受到罪、受到惩罚影响的关系。这个是父神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就来到世界上面的计划，就是要透过这个赦免来彻底的打破原来我们那个惩罚思维的这种模式、这种框架。所以我们看到是父神跟耶稣基督子神、父与子两位同心协力的为我们来解决那个罪恶跟刑罚的问题。他们不论做什么事情，他们都是出于一种爱的思维的模式。而我们这些人，一旦我们相信耶稣得到新的生命、哦、我们自动就变成这个 2.0 版的新人了、哦、不再是旧人，是新人了。我们跟天父恢复了关系，我们在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本性上面都开始有一个极大的翻转。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就是在这个全新的身份作为基础里面，还有一个新人的本性带来的大能，我们就开始要一步一步的学习这个以爱为出发点的关系的这种思维模式，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旧的思维模式就是一种惩罚的思维模式，新的模式，在新约里面的模式，爱的关系的这种思维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做一个表跟大家分享一下，看得清楚吗？希望可以哈。 这个惩罚的思维模式是怎么样，所面对的策略就是我就是害怕惩罚，所以我要尽量的避免惩罚。我借由什么来避免惩罚呢？借由隐瞒我自己，隐藏我自己，或者我借由去讨好别人来努力的融入，不要被惩罚。或者呢，我不是讨好别人，我是把事情做得很好，有完美的表现，完美的成绩来融入，让别人接纳我，让别人不会惩罚我。这是一种方法。可是有一些孩子，有一些人采用另外一种方法，我就是完全拒绝融入，我就是要表现非常的乖张，非常的叛逆，或者我就是要自作主张，我凶到一个程度没有人敢惩罚我，然后我就不要，不怕你这惩罚，你怎么惩罚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其实里面呢那个目的都是一样，其实都在自我保护。一方面我们怕别人惩罚我们，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有人吓到我，如果有人伤到我，如果有人冒犯到我，我怎么样避免这个东西呢？我就祭出惩罚的手法，祭出惩罚的手段，让别人不要这样。所以我一方面极力的避免自己受到惩罚，另外一方面呢，遇到问题我去惩罚别人，都一样，目的是要自我保护。可是在新约的模式里面呢，在爱的关系的模式里面，策略就不是，策略就是即使我感到害怕，我有痛苦，我觉得被冒犯，可是我还是寻求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我还是在主的爱里面得到完全的医治、释放跟赦免，所以我就 不活在那种恐惧惩罚的里面，因为耶稣为我承担了一切的惩罚，他已经做了我的 cover， 做了我的挽回剂了，所以我做什么事情，我的那个努力的目标是那个爱的连结。虽然我们仍然会犯罪，弟兄姐妹，我们仍然会犯罪，而且我们一定会再犯罪的。但是问题就是，但是差别是在我们现在已经处在一个总是有饶恕恩典的一个盟约的关系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对罪的体验跟过去受困于这种惩罚思维的模式是不一样。以前在惩罚模式的思维里面呢，我们犯罪的那个经验是什么？我们只要犯罪了，我们一方面就有觉得说，哎呀，我会被定罪，然后我就会觉得很羞愧，我就被这种罪恶感、羞愧感给压伤。那另外一方面呢，我又害怕这个罪产生的一些刑罚，然后呢，这个我要闪避这些刑罚，躲避这些刑罚。我为了要躲避这些刑罚，又会刺激我去做出更多的自私、自我毁灭的一些自保的行为，就是要自己保护自己。我可能否认，我可能更凶的回应，就要避免那个刑罚临到我。但是现在我们在新约的模式里面不是这样子。现在哦，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这种经验反而成为了把上帝的爱跟饶恕更深的扎根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的一个机会。我这样说不是代表我们可以故意犯罪，我这样说只是单纯在讲，就算我们在学像耶稣的过程当中会犯错，难免会犯错，一定会犯错，就算我们在学像耶稣的过程中犯了错，我们还是可以很有把握的知道我们自己不会因此受罚，不会，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刑罚，因为我们知道不会因此受罚，所以我们就可以在爱里面真正的悔改，就可以真正的去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然后我们可以越来越多的摆脱那个罪的辖制。 好像我们刚刚一再重复的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神不会刑罚我们，神不会惩罚我们，因为耶稣已经代替我们接受那个惩罚，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活在新约底下的美好就是在于，即使我们仍然会犯罪，可是这个不会妨碍我们经历转变，甚至转变还是经由这些错误过犯来发生。我再一次的犯错过犯在那里面，可是我就再一次在当中领受到上帝的饶恕、
爱的恩典，我不被刑罚，所以我可以勇敢面对我那个问题所在，是真正的愿意去面对，真正的有一个真实的悔改，在这个过程当中生命才有真正的突破。当我们因为明白耶稣的挽回祭而除掉那个对于刑罚的惧怕以后，天父就为我们开启了一条全新的路，让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去正面的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罪、错误、伤痛还有破碎，然后就可以在个人的故事里面，在个人的关系里面，在个人的家庭，乃至于我们的教会还有群体生活里面，我们就可以开始一步一步的经历到那个十字架的得胜。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挽回祭，这样爱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而在这样子一个胜过恐惧在爱里面完全的一个旅程当中，天父还提供了我们另外一个宝贵的祝福和恩典，就是圣灵的内住以及力量。这样我们就在爱里面得以完全。刚刚我们说这样，那哪样呢？第一个，我们要明白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第二个，也是在刚刚的经文前面在十三节提到的，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上帝要让，为了要让我们活在他无条件的爱里面，不单是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也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你看到三位一体吗？然后再一次看到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和好了。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教会今年的目标大家记不记得？教会今年的目标是什么？是活出圣灵能力的人生。其中一个很具体的层面，就是靠着圣灵确定上帝对我们无条件的爱，以至于我们有能力去胜过惧怕，甚至进一步的带领别人也脱离惧怕，带领别人进入上帝无条件的爱里面。每一年有 ABC 大会，对不对？今年呢 ABC 大会又要来了，而且今年是免费啊，欢迎大家踊跃的报名参加。你们知道今年他们的 ABC 大会的主题是什么吗？活出圣灵的能力，为我们所预备的。好，所以大家到时候要一起去报名，一起学习参加，而且是免费的，对不对？我们一起去学习，学习怎么样活出圣，怎么样活出圣灵的能力。今天看到其中一点，就是主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神的里面，让我们更确信哦，因为耶稣的挽回祭，我已经是神的儿女，我开始跟神有一段关系，那个关系不会再被我的过犯、罪恶给拦阻、给影响，我可以在主的里面继续的成长茁壮，越来越像他，然后呢，越来越胜过恐惧，越来越活在爱里面，得到自由。哇，生命不用再活在恐惧的里面，是多么大的喜乐！接下来，我要请 Lina 来到我们当中，分享她生命的见证。好，我们从下礼拜开始，下礼拜是见证主日，对不对？都是听众你们分享见证，所以今天呢，我特别请 Lina 好像有点抛砖引玉哈，为我们这个打响第一炮，为我们做见证。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 Lina。
谢谢牧师。弟兄姊妹平安，我叫 Lina， 在恩信小组。我们小组是在疫情前不久才加入我们 FEC 大门坝教会。所以没有很多机会跟大家见面，但是透过网络聚会还有微信群组里的交通和祷告，早就已经把大家当成了家人，所以在家人面前哭不丢脸，我自带纸巾了。所以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在我生命中的恩典，以及他如何帮助我们一家面对生命中的风浪。就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神赐给我们一个儿子叫旭恩。在帮他取这个中文名的时候，我想到的是耶利米哀歌3:23，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跟我先生 Samuel 期望他是一个每一天都可以更多的认识到神的恩典的孩子， 而神也真的借着血恩的出生，让我们一家都对神的同在和救恩有了更深的看见。我在怀孕初期的时候呢，就诊断出我有子宫肌瘤。虽然子宫肌瘤是一个很常见的良性的肿瘤，可是我的子宫肌瘤就是特别的大。那到了我怀孕的第三个 trimester 的时候呢，我的子宫肌瘤也长到了20公分，相当于一个小玉西瓜这么大。所以当我怀孕的时候，就像一个双胞胎的肚子。那我一直也是这样子撑到了40周。到了生产那一天，我打完无痛针之后呢，在恍惚中听到护士说的医生侦测不到宝宝的心跳。接下来医院就涌进了好多护士跟医生，要帮我紧急开刀。在我手术之后，血压也一度的降到了60。那之后呢，又听到从我先生口中听到说宝宝要转到附近的儿童医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转折，可是我心里面确实有平安的。直到我听到医生跟我说，因着我的子宫因着我的胎盘提前脱落，像纸一般的滑落，他一脸苍白这样跟我说的时候，然后因而影响到了宝宝在我胎中，造成严重的缺氧。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旭恩在经过紧急急救之后 ，MRI 的报告显示是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变第二期。那 moderate HIE 是这个的医学名词。如果大家上网去查这个单字，可能会看到很多的坏消息。我跟我先生当时就想知道答案是说，旭恩他可以痊愈吗？这么快就哭。医生给的答案是大脑的损伤是永久性的。那我们继续问说，那会带来哪方面的影响呢？会到什么程度？医生说各方面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只能一直跟进，及早做出应对措施。这些答案都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恐惧和无止境的担忧。我当时一边查着这个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单词，一边问医生，一边问神说，旭恩不是你赏赐给我们的礼物吗？为什么这种千分之一几率会发生的事情会在我们身上？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他可以拥有健康小孩的生活吗？有好多的问题在我脑海里，我们也是第一次的跟苦难这么近距离接触。但是感谢神，他并没有让我们独自面对这些。在祷告中，神的话语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平安。他借着彼得前书5:6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谦卑自己，伏在神大能的手中，到时候他必要叫我们升高。他跟我们说，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我们。他要我们谨守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世界本来就会有很多苦难，只是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我们这世上的众弟兄也是这样经历这样的苦难。我们需要跟弟兄姊妹们一起祷告，一起面对风浪。他还提醒我们，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是蒙神拣选保守的。他更应许我们，在我们战胜苦难之后，不要亲自的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当然神也不止一次的提醒我们说要来信靠他。我回想起过去，神一次次的带领我突破困境，都是在我全然交托他之后。我的工作是这样，婚姻也是这样。当我紧紧的把一些东西抓在手中的时候，就失去了神要借着这些东西来赐福我的机会。所以当时我做一个对我来说非常困难的祷告，我跟神说，旭恩本来就是属于你的，我相信你对他有最好的安排，即使我不一定明白。但是我仍然不怀疑你对我的爱，还有对旭恩的爱。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 不管需要会不会被医治，我仍然相信你是全能慈爱的神。就在我做了这个祷告之后，平安真的是当时大大的充满我。神也借着这个祷告让我第一次看到自己里面有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神要拿走属于我的东西。可是神没有要拿走我的任何东西，他不止没有要拿走我的儿子的健康，他反而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不是说吗？神岂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就在那一刻，我深深的感受到说我们的生命对神来说是何等的宝贵，宝贵到神要为我们舍弃自己的儿子，这是一种何等广阔高深的爱。神也借着很多弟兄姊妹的祷告来帮助我们，他借着郑牧师的祷告提醒我们说，未知最让人焦虑害怕，因为不知道前面等着的是什么。或许可以抓住已知，知道那位爱我的主已在前面的未知那里等着我，并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恩典。神也借着另一位牧者蔡老师的祷告跟我们说，这个孩子没事的，你们蒙了大恩之后要更加热心侍奉神。这些话成为我们很好的提醒，让我们不被恐惧和忧虑抓住，而是把眼光对焦在神的身上。我们已经蒙了大恩，耶稣在十字架的死已经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使我们可以跟神恢复爱的关系。我们的生命不再被魔鬼辖制，而是在神的手中。我们不需要等到亲眼看见神医治的续恩才来赞美他，我们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赞美他。神也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跟弟兄姊妹有更深的连结。在整个过程中，神不断的差派天使来帮助我们，他把我们放在这个教会，让许多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有很多弟兄姊妹甚至没有见过我们，但是他们却愿意陪伴我们，用祷告和实际的行动来鼓励我们。神也为我们预备了爱我们的坚强的家人，当我们在面对这些冲击的时候，默默在我们身边照顾我们的生活所需。有太多感恩我没有办法在这里一一诉说，我们心里面很清楚，神要塑造我们成为一个爱的群体，他要借着这件事来彰显他的慈爱和信实，让所有参与在其中的人都被建造，都得益处。旭恩现在已经十个月大了，他现在睡着在后面。我们很感恩神赐给我们这份宝贵的礼物，我们更加珍惜跟旭恩相处的每一天。为着他每一天的成长，我们向神献上感恩。他现在可以自己爬，也可以自己扶着走路，他还是一个很爱笑的小孩。很多弟兄姊妹看到他爱笑的影片都说他的笑可以带给人喜乐，让人看了很疗愈。医生也说他现在的状况非常好。作为旭恩的妈妈，我没有一天忘记过他的诊断报告还有将来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可是神让我即使在这种情况中仍然可以有喜乐有盼望，因为神改变了我的眼光。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有好多的忧虑和害怕。出生很健康的小孩的父母也有很多的忧虑和害怕，不是吗？但是当我们如果愿意把主权交给神，相信他是那一位厚赐众人愿意给予赐福的神，我们就可以战胜这些忧虑和害怕，依靠神用心过好每一天。当我们又遇到这种又大又难的事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问说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是紧紧的去抓住神的应许，依靠他来战胜困难。我们相信他会按照他的信实和慈爱来看顾我们每一天的需要。 以愿神赐福我们弟兄姊妹在风浪当中都可以得着神的应许，就是当我们战胜苦难之后，他会亲自的来坚固我们，成全我们，赐力量给我们。谢谢大家。
谢谢丽娜的分享，很感动哈。我看到她的见证稿的时候，就非常的感动。啊，弟兄姐妹，惧怕的定义是什么呢？惧怕就是人受到敌基督思想的影响，就按着就被错误的信念给捆绑。譬如刚刚丽娜有提到，可能里面有个错误的信念，神好像总是要夺走我们的东西，这是错误的信念，这是敌基督的思想，因为基督不是这样。神在基督里显示的真理是他爱我们，他愿意为我们把他的儿子都舍了。可是我们就很容易受错误的信念欺骗，然后我们就离开上帝的遮盖，我们想要自己保护自己，可是又发现没有力量保护自己，就产生一种绝望的情绪。而相对于惧怕，那个勇敢是什么呢？勇敢是基督徒因为耶稣的挽回祭还有内在圣灵的帮助，我们就深深的相信上帝的爱还有保护，以至于我们可以全然的信赖上帝，即使需要舍己甚至受伤，我们还是可以去选择那个该做的事情，当做的事情，因为知道上帝的爱跟保护绝对不会离开我们。我们紧紧抓住耶稣的挽回祭，紧紧依靠圣灵的内住以及给我们的力量，这样我们就在爱里面得以完全。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一个活在爱中的人，也就会是一个勇敢的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当我们活在上帝无条件舍己的爱里面，我们也会有那个舍己的爱，我们就可以不顾自己的得失，我们可以去勇敢做那个当做的事，我们的生命会更自由，我们的生命会更有能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放下这个宝贵的见证，谢谢你在 Lina 在 Samuel 在旭恩身上所施行极大的恩惠和奇妙的工作，谢谢你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带导，彼此扶持，让我们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在你的保护当中，在肢体的扶持关爱当中，我们可以胜过恐惧，我们可以活出勇敢，我们可以活出自由，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像你。主啊，谢谢你，愿你帮助我们教会，愿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更多的经历到上帝你无条件的爱，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无条件的爱，以至于在这个爱当中，那个生命里面的恐惧、害怕、羞愧就被赶走，就被赶除，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整个群体也越来越散发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散发上帝的荣美。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谢谢，我们把时间